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不是没有
冲
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那今天呢，在这儿为大家主持的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欢迎您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谈谈在婚姻生活中您的喜怒哀乐。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我会继续的跟大家谈谈自私自利症候群在婚姻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它带来的一些不愉快的时刻。那我们曾经呢，在节目中说过，历史上第一场的夫妻纷争就把一个问题呢给勾画出来了，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呢彼此推诿责任，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都是对方的错。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了，这就是婚姻中的第一个问题，这种在伊甸园中的婚姻里的挫败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它可能仍然是婚姻中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私症候群呢，说到的是我们会护短，护自己的短处，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有人说自私自利症候群带来了很多的症状，这大多数的症状呢都表现在身体上，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它的明显程度呢，就好像人生了水痘一样那样的明显。其实我们都可以自己想一想，问一问，这种自私症候群对我的影响有多深呢？很多人说啊，没有结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比较为对方着想的；结了婚之后呢，却恰恰相反，都为自己着想了。其实人为对方着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为对方着想，还是因为你要表现出为对方着想，然后其实是为自己着想？有的人说，初恋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特别的吸引对方，我们要渴慕对方的爱，要得着对方的爱，所以呢，我们会去表现最美好的那个形象。而结婚之后呢，渐渐的就会自己取代了对方。所以有人说，不成熟它是一个自私症候群中的一个症状，像水痘一样。有位牧师，他结婚43年了，他说，我从初恋到今天和妻子一起过了43年，但是啊，我觉得我在婚姻生活中这种成长呢，还仍然是持续着。 他说到，他说当初初恋的时候呢，的确是一种还没有成熟的爱，可是呢，那种吸引力呢，却是强而有力的把两个人绑在一起。在这个阶段跟对方在一起，因为对方给了我们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那在这个初恋里面，两个人会把情感上、身体上的需要视为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核心。同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对方呢有自私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啊，就好像眼睛被什么遮住了一样，觉得不需要看，也不愿意看。大多数的爱情都是这样开始的。那这样开始其实没有什么不对，毕竟呢，在初恋的这个时候啊，的确有很多的乐趣，那种吸引力呢，令人陶醉。但是，除非你使这种初恋的感觉发展成为成熟的爱，否则呢，婚姻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了，甚至难以维持了。并且呢，如果把夫妻关系建立在初恋上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相当的累，因为初恋最开始的那种爱呢，可能不是很深沉的，不是考虑的非常周详的，只是那种吸引力。那到底初恋和成熟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位牧师呢，他简单的做了一个表，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初恋和我们渴慕的那种成熟的爱，它的区别有没有呢？牧师说，初恋呢是只想着能够得着什么，而成熟的爱呢是追求满足对方的需要。初恋的时候会缺乏耐性，因为我们可以随时终止这段关系。但是成熟的爱呢，是说到即使对方不尽完美，也愿意忍耐。还有初恋的孩子们呢，都是非常容易愤怒的，非常容易生气的，而成熟的爱呢，是温和的回应和适度的刺激。那最后一点呢，是说到初恋的时候呢，自我保护还有强烈要求满足的需要，而成熟的爱呢，是两个人坦率真诚的，而且呢是没有防御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问题被掀出来了，是不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也许你结婚三年、五年，或者是十几、二十年，其实成熟的爱呢，是更是迫切需要的。那解决初恋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成熟的爱，用成熟的爱取代那种表面上的那种互相的吸引的那种特别强烈的感觉。这也意味着在生活上我们要学习要有智慧。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就讲到要有智慧的彼此相待。那么经营婚姻生活要像活在基督里成熟的男女。但是呢，令我们很多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人不仅在婚姻，甚至在灵性上呢，也是总有在不成熟的这个境况里面打转，转来转去。耶稣吩咐我们要回转成为小孩的样式，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做一个不成熟的人，停留在幼稚的阶段。很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同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美国啊，我们不是说人口最多，是说现在啊，在经济发展上，在这个名气上最大的呢，可能是美国。美国呢，它正遭受父权不完整的一个危机，因为很多成年人的心智年龄还是停留在青少年的时期，即使身体随着年龄增长了，但是心智思想却仍然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男人甚至女人也一样，喜欢不断地尝试新方法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假使这些人愿意尝试学习，并且接受一些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原则，愿意 让自己的性情甚至爱情都趋于成熟的话呢，这些人会得着很大的智慧，而这些家庭他们的家庭成员呢也会得着很大的福慧。那其实在婚姻里面，两个人相处，爸爸妈妈或者是妻子和丈夫，这个两个人的相处的关系，他们的这个情况的好坏，影响着周围的很多人，影响着孩子，甚至也影响着上一代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说，两个人一起成长，在婚姻里面成熟成长所带来的欢愉和益处，其实啊，远远超过当年初恋的日子。那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赎回光阴，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时间能创造的机会全部买回来。有一个朋友呢，很喜欢打高尔夫球，他一有机会呢，就会到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或者是啊练习一下挥杆呐。在那里呢，他偶尔的遇到了一个人，认识了一个人。后来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奇怪，我每回去那里练习的时候啊，他都在那里挥杆，在那里练习。每一次他都在那里，我最近去的已经很勤了，可是他比我还勤。我觉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高尔夫球上。我早到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他一天练多少个球啊？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我很好奇这个人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他家里应该也有孩子也有妻子吧，他们家的妻子孩子是不是也期盼先生和爸爸能够赶快回家呢？是的，我们看到不太成熟的爱，就是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资源放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而忽略了家庭成员的需要。那最近呢，也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说佳丽，结婚以来我常为了能够保有一些个人的休闲时间而挣扎不安，我越来越喜欢看电视了，我看电视上的体育运动比赛，我看电视上的电视剧，我在电视机前一待上就可以好几个小时。刚结婚的头几年，我发现我每个星期都有好几个晚上是可以这样子在电视的频道前的。我看着看着，我就想想，哎，我好像已经好久没有跟我的妻子说话了吧。是的，当你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妻子以外的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个婚姻中已经出现了一只自私的小猪，可以说是那个自私症候群的一个表征。那然后呢，这个喜欢沉溺在电视机前的朋友呢，他醒觉到自己电视已经抢了他妻子的位置，于是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不容易，您猜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很毅然的拔掉了电视的这个插销，并且他告诉他的妻子说，他说你知道吗，老婆，这是我为我们的婚姻所做的最棒的抉择之一。他的妻子很感动，但是我又想到，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毅然的决定这样子关掉电视机，好好的陪妻子呢？又有多少时候人愿意留在家里面陪伴孩子，不去练习高尔夫球，或者是不去网球，不去跟朋友聊天呢？我们也都必须的坦诚，我们也会不停的切换电视的频道，寻找自己想看的节目。哇，如果碰到了自己喜欢的节目，体育节目啊，或者是新闻节目啊，觉得很兴奋，很棒，可以享受一下。但是，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喜欢做的事， 但是如果你喜欢做的事，喜欢看的节目，已经它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你的家人的话，其实它正在破坏你和你配偶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时间花费在事业啦、嗜好、兴趣，或者是其他可以满足自我的活动上，但是这些活动往往就把我们的婚姻牺牲了，那这到底值不值得呢？
眼泪，多少心碎，都会让我好想就此放弃。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有你不断给我勇气。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意外的惊喜。因面荆棘再多，可冲破，无尽的恩惠永不忘记。
朋友们，那今天呢，佳丽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民众在口渴的情况之下，他们做了什么，而摩西又怎么样做。那经文呢，是说到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第三节说，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的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从耶和华上帝面前取了杖去。第十节说，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嘛。”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迁徙，又找不到水喝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一大队人呐，有上百万的人，包括了男人、女人、小孩，还有很多牲口，这些呢，通通都是需要水源的。他们一遇到困难，就会开始抱怨，责怪摩西和亚伦，他们总是忘记了上帝常常在过去，在每一天，上帝总是他们的帮助，无论是吃的、喝的、用的，甚至他们穿的衣服，上帝都在看顾。有一天，他们又找不到水源了，于是摩西和亚伦就到会幕里祷告，祈求神帮助他们。那其实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人又再一次啰里啰嗦地说，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为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亚伦和摩西到会幕里祷告，求神帮助他们。上帝就对摩西说：“你把会幕中的那根手杖拿来，你和亚伦要把百姓都聚集起来，要当着他们的面吩咐磐石，然后呢，就会有水从磐石里流出来。”那于是摩西和亚伦呢，就把百姓都聚集在磐石前面了。那摩西他举起了手里面的杖，还对着磐石击打了两下，于是有水从磐石中源源的流出，这水呢确实是出来了。这下子百姓和牲口都有水喝了，但是呢，其实上帝并没有要摩西去击打磐石，上帝给摩西的指令呢是说，只要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于是上帝对摩西说，因为你没有照我的吩咐去做，所以当以色列人要结束在旷野中流浪的这个日子的时候，你和亚伦都不能够亲自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那即使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上帝所拣选的领袖，但是上帝要摩西必须完全的顺服上帝的命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摩西他得到的指示是要拿着杖去，要招聚会众，然后呢他要向磐石说话。实际上他取了杖也招聚了会众，却是向他们而不是向磐石说话，然后呢他还击打了磐石两下。那想一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上帝对摩西的要求也未免太严格了吧，他大部分都照做了，只是在最后的地方他击打了磐石，他没有只对磐石讲话。有些人在这个事情上呢，常常会觉得上帝对摩西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让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如果你的老板或者是老师要你去传达一件事， 而你的说法和做法却和他所说的有一些偏差，只做了70%，只说了70%，然后那30%呢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表现，一个顺服的表现呢？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我们每天愿意省察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天都有进步的空间，每一天都有向上帝求饶恕的地方。近年呢，婚姻辅导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情感的银行，鼓励夫妻在关系上投资，就好像将钱存进银行一样，而我们存进去的呢是多关心、多欣赏和多肯定，那就是投资在关系上，那你投资的这些个越多，关系的胜算就越高了。那从这个角度呢，你只要愿意压上你爱的筹码，那么会赢的机会就是很高的。假如你相信你的伴侣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这就是一场值得你投放时间和心血的一个赌局。他能赢回来，赢回来的是与一个人同行的回忆，这种回忆就能够驱走人生孤单的困局，然后呢，共同建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